最近我在想，前几天，大概一个多礼拜以前，诗篇第二篇有一句话活化在我的里面，有点像刚刚志刚所祷告的诗篇第二篇第十二节，我们从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前面，第六到第九节讲到神设立基督做他的，在锡安山做大君。第十节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最近我们礼拜六查经在查启示录，所以我们对这一句话就很有感觉哈。我们知道越过人的这个情势越来越不好，人生命的光景不义的会继续的不义，圣洁的继续活在神的面光之中，受神的责备回转就更加圣洁。好，那启示录那边讲到许多的灾，好，七印、七号、七碗，哇，一波又一波哈，好可怕哈。那神的怒气，羔羊的愤怒，记不记得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有人来问施洗约翰说：“哦，施洗约翰就说，哎，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施洗约翰知道将来有神的愤怒，神给人救恩，给人机会回转蒙恩，人如果不要回转，时候到了，他要跟神交账，会有羔羊的愤怒哈。所以第十二节这边我们就很有感觉哈，他的怒气快要发作，投靠他的是有福的，投靠他来蒙恩得救的人是有福的。我那一阵子就十二节的前面几个字，当以嘴亲子，以前我第一次看不懂这什么意思哈，后来我看到一些讲敬拜的人，他们说敬拜有几个层次，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跟神亲嘴，就是 proscuno， pros 就是向着神来跟神亲嘴。哦，我就明白，哇，这里就是要来敬拜神啊，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存战惊而快乐，要来敬拜神，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那我今天第一部分，这个是我想到的哈，因为我在安静的时候有一个思想。第二部分就会继续讲这个哈。那可以说或者今天的题目就说是敬拜的途径，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跟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合神心意的敬拜。父是灵，父要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不是用我们的脑袋，不是用我们的悟性而已，就是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全心全灵。耶稣说，你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旧约摩西也跟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个就是敬拜的态度，敬拜的实质。好，那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地步？我们说啊，我愿意这样敬拜，我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地步？好，那感谢神给我们这一本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来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到那个跟神合一的地步。哈，那前阵我在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到底我们清不清楚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十多年前我带学荣要去搭校车的时候，快要赶不及了，因为校车快到了，我们两个人就有点半跑半走的，突然有一部车就停在我们旁边哈、要不要给你一个 ride 啊哈、哦，我就很感激他哈、哦，我就带着学生就坐上去，我就谢谢他哈、哦，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哈、哦，我说我非常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愿上帝祝福你。他跟我说他也是基督徒，哦，我就感谢主哈、哦，结果他抽烟哈、哦，那我不是定他的罪了哈、哦，我就说很多人都说他是基督徒，他有好心哈、哦，那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我是基督徒，可是可能他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基督徒，哈、哦，我的弟弟跟我说。有的人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也随便在跟人家吵架。呵呵，所以我们思想一下什么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最初的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最初步的定义，就是成为基督徒就是被重生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啊，我们是神的儿女，被重生为神的儿女啊，基督徒那个英文叫 Christian， 前面我画的那个 Christ 就是基督， IAN 就是人，顾名思义就是有基督做他内在生命的人。有人可能不明白基督是谁，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从天上差来做世人救主的。我把这个列这个章节出来哈，所以如果你要熟读圣经的，你可以去查圣经，我们在这边没有时间查哈。是神从天上差来做世人救主的，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实质的，是真实可信的。我们接受了他，我们真的被他拯救了。基督是希腊化的称呼，因为那个时候希腊化是世界通用语。基督是希腊化的称呼，希伯来化，基督其实是犹太人，在地上身为犹太人，希伯来化又称他为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刚唱的诗歌，如果我们认真唱，我们就会发现那个过程是什么哈。那怎么样成为基督徒？这句圣经我们一定要看，凭着神的应许，借着相信接受耶稣，并他为我们世人钉十字架，且第三日又死里复活，我们成为基督徒。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新约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这边第四章26节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位母亲，我们的母亲是在上的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耶稣神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是要把我们匹配给这位基督。 所以我们称为羔羊的妻。羔羊的妻就是新耶路撒冷。记不记得彼得曾经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重生为神儿女的，因着神的道，那个神那个不朽坏的种子开启我们，我们就领受了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灭绝罪身，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因着他的顺服，圣灵运行在他身上，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为我们进入天堂，这个就是完整的福音。而且耶稣在天堂在为我们祷告，他自己得胜了，然后呢他差派圣灵来，要来帮助我们走过人生路，就像他一样得胜。就是他自己得胜了，他要我们也成为得胜，那这一些我们就是他的肢体，就是羔羊的妻，他是我们的头。那所以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是，彼得说，所以我们呢，我们都是活死，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盈余的邪恶。耶稣十字架上已经涂抹我们的罪，那我们亲近他，我们来遇见这一位光，他继续光照啊，我们里边觉得啊，我们里边还有盈余的邪恶，他怎么光照我们就怎么悔改，就怎么脱除这些污秽。那他说这样子我们就是神的活石，我们要羡慕领受神的灵奶，我们就成为神的活石。那我们都是活石来到神面前，神就把我们这些人建造成为灵宫。灵宫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就是新耶路撒冷。那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讲到说，我们的祖宗他是心里有看见的。亚伯拉罕在西元前2000多年的人，他那个时候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心灵里就得了启示，看见的基督，当然不是肉眼看见，心灵里就得了启示，有一位基督，将来他的后裔中有一位基督，他仰望到主基督，他就心里欢喜快乐。那亚伯拉罕知道神启示他，他有启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神要在我们里面经营建造。所以亚伯拉罕本来其实不是很完全的人哈，你想想看，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命，把妻子差点送去给人家做太太，你说这样的人完不完全啊？在我说这种人，我实在会叫我轻看哈。那可见人都很害怕自己没命，对不对？可是神呢？怜悯他，一步又一步的带领他，他信靠神。那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好不好，只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继续信靠神就好了，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那他那边就讲说，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所以基督徒就是什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保罗不是跟我们说，既然信他，好，我们来看哈，好，我稍微再讲一下。那亚伯拉罕呢，神跟他说要给他一个儿子，他等到99岁了，还没有，他想。大概不可能的，他太太89岁了，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不可能了，在人看来不可能了。可是神的使者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太太要给你生一个孩子。神跟他说，神给你的后裔不仅从亚伯拉罕你生出来， 还是借着你跟你太太萨拉生出来的。哇，在人看来那个事实是不可能，可是神说，所以萨拉就笑。那天使说，那个使者说，萨拉为什么笑？再神奇又难成的事。结果第二年，明年这个时候，萨拉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果然，这是神的应许。果然，第二年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节说的。我们一起读这一句话好吗？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再读一遍。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句话那么重要。我们是跟以撒一样，以撒的出生是一个神迹，对不对？那我们成为重生为神的儿女也是一个神迹，不是因为我的天然生命行，亚伯拉罕撒拉都不行，是神属天的神迹，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所以我们呢，我们的重生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配神来到我的里面，不是，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所有认识自己的人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蒙神悦纳，我们只有仰望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不论人生命光景如何，只要人愿意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他就可以得救。因为耶稣成全救恩是他自己的牺牲舍己，他的功劳，不是我的好行为使我配受救恩，不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相信接受。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被说服，不论我再怎么不好，除非我亵渎神，我故意抵挡神，不然不论我们再怎么不好，我们都可以蒙恩得救。因为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是神迹，是神做的神迹，是神怜悯我们的。那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借着相信接受耶稣，并他为我们世人钉十字架，且第三日又从死里复活，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必须这样子，这样接待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必须要这么清楚，我跟人家传福音，我才能够把一个实在的福音传给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只要我们是接待耶稣基督，相信接受，信他的名。信他的名是什么？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叫什么？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是犹太人的王，是基督。保罗说，你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立的神的儿子，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名字叫耶稣。为什么叫耶稣？因为他来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担世人的罪，也担我的罪，我如果真相信，我把我的罪交他处理，他帮我处理，他会替世人灭绝罪身。我里面有一个未受割礼的肉体，常麻烦我， 我忧郁的性格，常讲负面的话，常埋怨的话，种种这种我的天然的生命是不合神心意的，常常偏行己路的，我没有办法救我脱离我的己的，我把这个罪身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如果这样子的认定，这样子的跟随听耶稣的话，我一定重生为神的儿女。迟早我们会经验到基督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名不仅是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还有一个名，以马内利。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人叫他以马内利，不称他以马内利。可是以马内利讲出一个实质，一个神预备的实质，要成就在人身上的实质，就是神要跟人同在。耶稣基督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神要来跟人同在。弟兄姊妹，这是真理。是真的，我们可以进入实质光景的真理。好，那我们如果领受，我们当然一开始接受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清楚。你越过会越清楚，越过越清楚，所以我们就越实在相信，越实在跟随，就越实在蒙恩。好，那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神爱我们，他要我们自己蒙恩福，而且也福及他人。他当时跟亚伯拉罕不是这样讲吗？你跟随我，我要叫你得福，也要别人因着你得福。好，我们自己蒙恩福，也要福及他人，而让神的荣耀彰显于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讲到说，因着我们这些先从神得荣耀的，神都要得到称赞；因着我们这些在主里先有盼望的人，上帝要得到称赞，然后别人就会被吸引，也要来跟随神。那如何实在的真正的蒙恩福呢？箴言第十章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弟兄姊妹，地上人看为的福，有时候会给人忧虑。我们想一想，我们都在地上活过一些年，就我们想一想，世人所以为的福是什么？富足，对不对？尊贵。那个王公贵族，大家都很喜欢看那个王公贵族王妃的时候，他们很尊贵。还有呢，富足，钱财很多。可以享受自己想要享受的。可是是不是所有生在富贵之家的人都真有福？不，有的人生在富足的家里，他不一定真的有福。是不是有的人长得非常的美丽，然后被一些高贵的人所钦点到，他们就有福？没有耶。中国人说，有时候红颜薄命。所以世人所看为好的，所可要的那些东西，不一定带给我们福。有时候会加上忧虑。可是神赐给我们的福不叫人忧虑，为什么？因为他一个根基，根本上根本上呢，我们蒙恩福是怎么样？要从我们罪恶里被救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要记得我们的救恩从我们的过犯罪孽被救出来，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我交给耶稣处理，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但是要记得，不要因为这样随随便便去有过犯，反正耶稣会赦免我。不对，那只是知道了一半。最近台东西安堂在查那个历代志，就讲到大卫。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在诗篇51篇他犯那么大的罪，有没有蒙神赦免？有。可是有没有 consequence？ 有。神说你做这件事给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刀剑不离你的家。你仔细看大卫的一生，他的日子没有那么好过耶，刀剑真的不离他的家。在当王之前，扫罗追杀他，他没有错，扫罗追杀他那是神在历练他。当了王之后，一个不小心，眼目的情欲受了试探，犯了错，想要去遮掩那个错，遮掩不来，神不放过他。神爱不爱他？神爱他。曾经有人说神偏爱人，大卫犯那么大的罪还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太不认识神的心了。神原谅他，完全原谅他，大卫真的完全求神赦免。可是那个犯罪的结果受了惩治，刀剑不离他的家。好，所以但是弟兄姊妹，神可以赦免我们，我们还是要谨慎的活在神面前。好，不是因着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就随便，好，不是哈。从败坏的己释放出来，我们有什么恶性情啊？那个有一首诗歌的那个谁打给我们看，238宣道诗238，那个文琪打给我们宣道诗238首，就是我们的旧人的恶性情。你看，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捆绑，像奴不自由，痛苦难当。OK， 主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救恩使我释放。好，我们看第二节，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有的人有情欲，有嗜好 ，addiction 一种瘾，好像是一个捆绑，把它掐住了。哈，脱离我，妒忌、恨恶、狂傲，妒忌，妒忌可不可怕？妒忌是骨中的朽烂呢。如果你生命中有妒忌，就好像是。你看我们这个人的肉身如果 骨头有朽烂，危不危险？太危险了。那我们的灵命光景，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会摧毁掉我们的灵命啊。所以嫉妒、恨恶、狂傲，有的人恨，有的人很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的幻想，脱离我一切的忧劳。第三节，主使我脱离骄傲和愚昧，脱离我溺爱金钱迷惑，脱离我恼怒暴躁之性情。这是我们被神除了过犯以后，我们的未受割礼的肉体里边还有的一些光景，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哈。恼恨、恼绕、贪婪，我们里面需要被神来洁净。罪已经使我们被玷污了，犯的过犯罪行，耶稣的涂抹以后，这个肉体有一个罪性在里面，还可能会犯。所以保罗就说，既然信他，就要遵他而行。我们以前是因为偏行己路就犯了罪，从此以后我们要紧紧的倚靠耶稣。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耶稣对信他的人说，要常常遵守我的道，然后你们就晓得真理，你们就会得自由，就不需要像奴仆这样被拘禁。还有呢，他对要跟随他的人说，对那些门徒说，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贴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十字架致死耶稣，对不对？十字架使得我们的不好的成为过去，十字架也致死我们的肉体，对不对？所以保罗他传的道是什么？要借着圣灵，我们可以信得主而仍在罪中吗？不能，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那个肉体，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好，那当我们这样子，这个就是神可以从我们败坏的己生命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求告神？记不记得汪川生牧师在这边讲到，他讲那次道真的很精彩，他很有口才，很会讲哈。他说多少多少就死了，多少多少就死了，很多人都死了，对不对哈？他讲到以挪士，一个软弱的人，他想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就起来求告神。我们也是以挪士，就是软弱的人。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软弱，靠我们自己去爱仇敌容易吗？不容易耶。我们没有怎么样，人家以我们为对头，要去饶恕他，有时候不容易耶。那这个呢，我们需要求告神。还有另外一点，从世界虚妄的权势里脱离出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染缸，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在受什么影响。保罗的讲道集里边也这样讲，要用智慧和外人交往。智慧就是敬畏神、行合宜的事。世人要这样子，他希望网罗你，使你成为他的朋友，要你随他的样式。我们如果分别出来，有时候人会以我们为怪。那我们是宁愿人以我为怪，还是我去顺应那些虚妄的权势？我们可以跟他们相合的，可以相合；不能相合的，就是不能相合。如果不能相合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不能相合的？这本圣经也会给我们教导启示。所以为什么箴言里边说，我的儿啊，你要留心，留心我的指教，留心我的法则，要谨守遵行，你就会得生命。好，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道路？所以为什么需要这本圣经？这个跟敬拜很有关系。好，如果我们在这三方面，从罪恶里被救出来，从败坏的己生命被释放出来，从世界虚妄的权势脱离出来，我们的生活是用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的样式，然后来遵耶稣而行，我们是成为神顺命的儿女，圣灵一定会逐渐不断地赐给我们。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它像是一位内在的导师，有时候碰到什么事，或向左或向右，应该要怎么样行，它会在我们的里边指点我们。所以保罗又说，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是有位格的，他在里边，神差遣他。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神差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的工作，神说，耶稣说，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因为我如果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 那圣灵保惠师对你们是大有益处的，因为他来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好，他就说约翰福音14章26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要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些话是怎么来的？主，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你们现在很多人都很会用电脑，记忆体要存进去。什么时候一个情况来，圣灵就把那个叫出来，就叫我们想起我们读过的神的话。所以一个敬拜的好的人，他是越来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敬拜不是只在聚会中，敬拜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生之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在聚会中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28到30节，在读这段话之前，我再把这个单子上的话我先读给大家听哈。圣灵就会逐步更多的赐给我们，这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基督徒蒙恩福不只是身外之福，更是生命本身被改变，而成为能够领受盛装神各类祝福的圣洁器皿，使他的荣耀可以，他的光可以借着我们发出来，他的光就是他的荣耀，使他的荣耀可以充满遍地而得称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目的，一方面我们自己蒙福义人，又可以荣耀神，这个就是我们在今生的目的。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神招我们来成为重生为他的儿女，神开始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标本。耶稣说，这本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耶稣有一个名字叫神的道，这就是神的道，写在字这个书本里边的字。如果圣灵高抹他，那就是 Rhema， 就是圣灵把我们所读的神的话叫出来，那就是活泼的道。借着神这个活泼的道，我们这个人就一直在被光照，我们明白什么是我的意念，什么是神的意念，还有借着这个神活泼的道，用他的真实跟亮光指导我们，我们听见他的声音，他一辈子这样的引导我们。好，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精炼其中，精炼其中。有启示录那边22章吧， 二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讲到说，他看到新耶路撒冷的街城中的街道当中有一道河，这一道河呢，从神的宝座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弟兄姊妹，这个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尊重父神，他的安排我不踢次，他给我们，他是统管宇宙万有的，包括我，包括我的生命，包括我的一生，我如果不踢次，如果神许可这样我去精炼，这个就是我的生命中有神的宝座。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如果效法耶稣，听耶稣的话，耶稣可能怎么反应我就怎么去反应，那个就是我生命中有羔羊的宝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活是这样在过生活，迟早你会惊艳到生命的活水涌流在你的里面，这是真实的。挑战弟兄姊妹，你去试试看啊，你会成为活水在你里面涌流的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活水的江河要源源不绝，活水就是圣灵。我们顺服神，神就会多多的把他的灵给我们，那就是活水。那这件事神一定要做。有一首歌说，有时我的道路真可怕。我们的姐妹有一天，我们祷告会，我们的姐妹说啊，有一首诗歌说，何等不明，何等可疑，怎么能够行走无所顾忌。好，我们这一生有时候有狂风暴雨，怎么能够行走无所顾忌。如果我们自己乱走路，那我就不敢讲行走可以无所顾忌。可是如果我是跟着耶稣在走，我就可以行走无所顾忌。因为神要用我们的一生来制作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好，那第二部分我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要跟我们相会同在，是他爱世上他儿女的目的，因为与他同在就真是福。耶稣同在就是天堂，那是不是福？是福，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年轻的先知说，弟兄姊妹，怎么进入天堂？你知道天堂的那个字的字根是什么？是水跟火耶。你要进入天堂，它的字根是水跟火，你会经历水火。好，那不要害怕，神就是爱。所以为什么我刚要提起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好的事不好的事，互相效力。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容许这些事临到，是我不喜欢的。有人说一个漂亮的图画也要有暗色黑色穿插在其中，这个图画才会显得有深度跟美丽。好，我们自己不会，可是神会安排。神就是爱，他实在爱人，他实在爱人。这个人为什么圣经讲第一个人的名字叫亚当？亚当希伯来话亚当就是人的意思，他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人，希伯来话就是亚当。好，他凡事替人着想，他就是爱，神就是爱，爱就是要把最好的给人。 对不对？弟兄姊妹说，我这个环境是最好的哦。就说，神啊，你量给我这个环境是最好的吗？我不认为耶，你认为是最好的，怎么说？解释给我听。有一个姐妹呢，她觉得她的十字架都比别人重。那荒漠甘泉你们可能都看过哦。啊，神啊，我这十字架太重了，我要挑一个别的。有一次她做梦，她就去挑到最后呢，哎呦，到最后她拿起另外一个，这个还是这个最适合我。一看就是她原来的十字架。神知道他量给我们的其实是最适合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眼光很短浅，神看得很远很深，他知道众人的心。因为我们的神好伟大，他坐在至高之处谦卑自己，来观看地上天上地下的事。他看到众人的心，他深知我们里面的心怀意念。我都看不到你的心，对不对？你也看不到我的心，神看到我们的心，他知道哪一个人适合跟你在一起。好，那我们看一下神是怎么爱我们，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很快的讲哈。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我们被造，神说，好，我们一起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说神是不是最高举我们？他造各样的活物，他造我们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形象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神自己是最高的样式，他把最好的造我们。所以到了诗篇第八篇的时候，那个当大卫在那边欣赏大自然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怎么这么顾念世人？第四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给他这么高的设计，这么高的造我们哈，我们为万物之灵，我们是最高超的，神所造的最高超的，神把最好的给我们。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8、第9节，第二章第8、第9节，神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伊甸园，把所造的人安放在那里。第9节，神把各样的东西都放在那里。神知道人需要吃很好的水果，都给他们，食物都给他们。好，要让他们在有水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人活着需要水，有生命树的果子。好，然后18-25节，刚刚那是物质的需要，我们活着需要食物，我们也有精神上魂生命情感上的需要。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要这两个人合而为一，好，生命一起被建造。神真的爱我们。我们看第3章，可是没有想到人却被魔鬼骗了，他是迷惑普天下的，被骗了，中了魔鬼的诡计，人就失败了。可是即使是这样，神想挽回人。第3章第8节第9节，神在那边说，人啊，你在哪里？ 亚当啊，你在哪里？发现亚当躲起来了，是不是你吃了我叫你不可以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人失败了。可是这个时候神一个应许，十五节，他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应许有一天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位基督要来打破她的头，那彻底把她打败。那十四节后面说，这个蛇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兔。这个有一些科学家说蛇不是吃土啊，蛇是吃肉啊。好，那我说这个physically 我没有研究，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属灵的，我们如果常以地上的事为念，跟世人一样，我们就会被握在魔鬼的手中。魔鬼是吃土的。好 OK， 好，二十一节，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给他们披上救恩的衣袍，以救恩为衣给他们穿上。那个皮子就是动物，就是要杀动物。好，所以神这么爱我们，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神呼召摩西，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摩西去率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苦工太苦了。神说你带他们出来敬拜我，来侍奉我，来敬拜我。那摩西呢，蒙神呼召上山四十昼夜。为什么要在山上那么久？四十昼夜跟神亲近，跟神领受了一个最重要的会幕的建造。我给你的那个呢，对不起，有点模糊哈，但是你大致可以看出这个会幕的建造是什么。这个为什么神要花那么多的篇幅把会幕仔细的描述？摩西花了四十昼夜，就因为他在山上四十昼夜单言了，下面的百姓等不及了，就败坏了。说那个摩西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啊，亚伦亚伦，你帮我们造另外一个啊，他们就败坏了。那神他在山上，神跟他讲一件事，二十五章第八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句话非常重要，这边告诉我们神的心是什么。你要为我造圣所，我要跟你们相会，好，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我们看十六节，二十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十六节他说，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那个法版就是神的话，十诫就是神的诫命的简章，基本的法则。好，这边就告诉我们神的话就在约柜的里面。然后你看神两次讲，第二十一节，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约柜，弟兄姊妹，你留意看哈。等一下，我们再看。好，我们先来看，为什么神说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不可以随便。我怎么指示你，你就要怎么照着去做，因为真理在其中。摩西很忠心，就把神的话传下来，而这个律法，这个约柜的情况，就是蕴含了 一个很伟大的真理在里面。我们来看这个这张图哈，这张图它其实是东边是在左边，照理讲我们东边应该在右边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照的哈。从东边是门，是进入，这个是一个外院。那进入以后呢，第一个就遇到一个祭坛，有五件东西。第一个是祭坛，祭坛呢就是要献祭牲，献赎罪祭。耶稣基督就是在祭坛上被献给神，为百姓的罪献上，所以这个祭坛呢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好，耶稣被献了以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才会有真理的圣灵。世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就没有真理的圣灵。我们必须第一个就是祭坛，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必须实在的接受，我们才重生为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才有基督的灵，就是真理的灵。然后呢，祭司经过这个以后，他要进到圣所里边去服侍，还要经过一个洗濯棚。这个洗濯棚，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神跟摩西怎么讲？他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把这个盆放在会幕跟坛的中间，祭坛，再来就洗濯盆，然后再来会幕。好，亚伦跟他的儿子，他们就是要祭司要行礼仪的，他们要在这个棚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那所以呢，他们就做这个洗濯棚啊，这是神给摩西的启示。那摩西就差派人，就真的就做洗濯盆。结果到了三十八章，我们看一下三十八章第八节，神就差派一些特别的巧匠，用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有智慧，能够做各种巧工哈。结果呢，到了第八节，这个神的仆人他就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用玻璃当镜子，他们是用铜，那个光亮的铜。这些妇人的镜子是做什么？是要来照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洗濯盆呢，是用好像你蒙光照，就在蒙光照的时候，棚里边经常都放着水，祭司要在那边洗手洗脚，不可以有污秽。你知道，当我们耶稣说，当人全身洗净了以后，耶稣洗门徒的脚，彼得说：“你不要洗我的脚哦。”他说：“你不洗我的脚，你就跟我无，我不洗你的脚，你跟我无分。”好，那这样我全身都让你洗。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洗手洗，只要洗脚就好了，因为我们脚跟这个地上接触有灰尘。”好，所以洗濯盆是代表什么？祭坛就是凡祭坛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洗濯盆是代表用水借着神的道来洁净教会。没有经过洗濯盆，亚伦跟他的孩子们可能会死亡。耶稣不是有一次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因着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得洁净了。” 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刚刚好像也有人这样祷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他用那个光亮的桶，好像是一面镜子，神的话像是一面镜子，来照到我们的里面，照出我们的污秽，就要来洁净。我们要悔改啊！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边说，我们的心几时悔改归向神，我们的帕子就出去。必须要帕子出去，我才能跟神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必须要绊脚石拿掉，那些石头拿掉，刚硬的东西拿掉。神要建造新造在我，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需要先放下我们的己，他要先拆毁，然后呢从新的建造。好，所以这个洗濯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常常要有神的道来造我们这个人，然后我们来向神回转，那个就是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道。好，那这样子才进到会所里面，圣所，就会幕圣所。先是前面是圣所，然后一个幔子遮住，后面是至圣所。圣所里面呢，从东边进来，北边、南边，南边好像是灯台，如果我没有记错，北边好像是陈设饼桌。然后呢，西边，在这个幔子的前面，西边那个是香坛，然后幔子的里边是至圣所，有一个约柜。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约柜，这个是他们画的图哈。你看这个约柜，约柜的高是多少？一肘半。然后上面呢，就有一个用金子锤出来的两个基路伯遮掩那个柜，神就在两个基路伯两个翅膀中间那边跟摩西相会，在那边有荣光，那边没有灯，没有灯台，可是有神的荣光在那边显现。那我们看在这个遮掩约柜的外面，圣所里面呢，跟约柜相对的就有一个香坛，这个香坛呢，你看它高多高，两肘。我们看一下三十六章，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三十六章十九节。我看一下，对不起，三十章第六节，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法柜就是约柜。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所以那个幔子还是遮着的。至圣所里面就是那个约柜跟施恩座，那幔子遮着，然后再来就是香坛，要把这个香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祭司早晚要在那边烧香，他拿着那个从祭坛里边的炭火放到里边去，那拿一把很特别做的那个属神的那个香放上去火炭上，那就烟云就缭绕， 就是烟云就充满那个圣所跟至圣所。摩西，神要摩西这样子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经过燔祭坛，经过洗濯盆，我们进到圣所，开始有灯台，我们的生命像灯台可以发光，我们可以吃得到神的橙色饼。耶稣是天上来的粮，而且在圣所里面我们可以祷告，香坛代表着祷告，祷告有很多种，这个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像香，要升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当一个敬拜的人，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人说就是这么五样，所以有人说恩典就是五，五这个数目字代表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燔祭坛、洗濯盆、灯台、橙色饼桌还有香坛，这五个物件代表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这样去操练金钱，我们里面就预备好成为一个神很喜欢的敬拜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敬拜、读经、默想神也是敬拜，我们在那边跟神祷告，从心灵里发出那个诚恳的一个祷告献给神，也是敬拜。我们在思想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在充满感恩，也是敬拜。我们彼此来学习好不好？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